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，
黑暗中曙光展现。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
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指望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小松，
还有线上的您是，
我是海艺。
海艺好，今天可热闹了。小松，很久不见了。
对对对对，很久不见、
很久不见，我们就得翻开以赛亚书。我先问一下你，今天准备这一集呢有难度吗？
还好
还好，因为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叙事，谈谈这个故事，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啊。拉伯沙基在城下大声喊话，嘲弄犹大的外交联盟，还以神吩咐我上来毁灭这地，曲解神的旨意，试图摇动百姓的心。但是呢，西西家没有像父亲亚哈斯那样躲在水沟头盘算着人的计谋，他却撕裂衣服，披上麻衣，进了耶和华的殿，又求见以赛亚。以赛亚呢，就带回神的保证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必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了。拉伯沙基用犹大话大声喊话，真的全国上下都听进去了，不过全国上下也保持沉默，一言不发的。那么大家呢，你还记得你收到坏消息或者挑衅的时候本能反应是什么呢？
坏消息哈，收到坏消息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哎呀，沮丧。如果收到恶意挑衅的，哇，我的性格就是很生气，
就怼回去。
怼回去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也会焦虑，赶快找一个人来诉苦，或者是找对方去理论。总之就是想办法在自救。
我能想象梁安老师，你别看他声音很优美，我相信他真的会跟别人理论的，理性的理论，讲道理。那么小松呢，您会怎么样呢？
我的话会比较复杂，如果收到坏消息的话，我就第一个是慌张，但是我的理性会马上起来，就是我的感性是慌张焦虑，但是我的理性就会想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，或者是什么办法去改变它。对，如果是恶意挑衅的话，就直接不理他。
哦，你的做法就跟西西家很相似了。
对对对，
我不跟你吵。
我的成长的时候有遇过一些小混混来挑衅我的话，我就直接不理他，就是看不见他，看不见
啊。但有些小混混，他越要欺负你的。
对对对对，但是就不理他。
还是不理他，最明智的做法。海艺呢，你会怎么做呢？
我如果遇到坏消息似的，我一般都是头脑嗡一下子就一片空白了，然后就恐惧就占据我的心了，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，就像老师所说的，慢慢再回来理性，然后就开始搜罗信息，就想着谁能帮我，哎呀，谁能怎么样，就去找人的办法嘛。如果恶意的挑衅的话，我也会不理他，因为我这人嘴笨，就是也不能够跟别人去吵架，就是说心也来不了那么快，所以我就默默的忍受了。
我说一下我嘛，我觉得是看情况，要看那个人是谁呀、 如果你是属于炸毛型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立刻火冒三丈的怼回去骂回去，拉脖杀鸡的那些话，如果今天发在微信群里头呢，那种炸毛型的人可能会回一串你才该去死啊之类的
叫骂
叫骂。就还有一种呢，像海毅说的僵住型的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我身体发冷手抖吓懵了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见到的本能反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什么呢？眼睛盯着人跟事，我抓住能抓住的东西。但是呢，西西家走了另外一条路，没有当场对骂，没有自己硬扛，他第一时间带着问题转向神求见以赛亚，因为他只是个人，真的处理不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37章的8到9节，亚述王呢，他倒是没有罢休的，第二次差人来送信。其实经文也说得很清楚了，在传话死咬着不放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明明当时他们自己国家的压力呢也不少，而为什么还要加强对犹大的精神攻击呢？小松你觉得呢？
我的猜想是想让敌人的心理崩溃，可以不用花任何兵力去收复这个土地，拿到他们想要的资产，
继续用话术。
就像小松说的，都是用这个心理战术，就是对犹大进行精神攻击。古代近东的这些国王啊，他们也很诡诈的，都知道这些军事的手段，就是心理战，先瓦解敌人的这个信心。
他们是一个比一个诡诈的。西拿基利呢，他就用文字延续那一套狂妄的逻辑，因为现在观察八到九节，原来战局有了变数了，其他的国家也要攻击了，亚述不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，他需要在作战之前呢，赶快解决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的城防坚固，如果长期围困呢，等到那个埃及援军一到呢，他们就会腹背受敌了，所以他没时间跟你卖卖号，就转用猛烈的心理攻势逼西西家赶紧投降。这封信呢，可以理解为终极通牒，他没派人对犹大百姓喊话，而是呢专门写信给西西家本人呢，他要精准打击西西家个人的信心啊。10节到13节，我们就从书信分析亚述王用的心理战术吧。这次攻击的焦点跟拉伯沙基的公开言辞有什么异同呢？小松，你先来说一下有什么异同呢？
我觉得第一次他是公开跟百姓讲话，然后让他们对神的信心降低。第二次就是他直接跟王对话，跟他说你的神是不好的，让你更慌张。然后我在查的时候我就想这个计谋是什么呢，然后我就查孙子兵法的时候呢，就看到有一句，就是他所使用的可能就是三军可夺气，张军可夺心，从心理里面跟最大的那个人讲的话，就是你不行的啦，你就一定会失败的，这样挑衅你，这样
你不行，你的神你更加不行，崩坏，让你的信心根基彻底崩坏。海毅，你对于他的战术有什么看法呢？
就像老师所说的，其实这个心理堡垒给他击垮以后，这个人就失去了战斗力嘛，然后对神也没有信靠了，然后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了，他们怎么说我们都静默不言，我们就等候神，这是个信心的表现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是连相信神还来拯救他们的话，如果连这个信心都摧毁了，那就会一下子要不然投降吧，最终的有错误的判断，
可能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判断。我们先说一下相同吧，两个人他们相同之处都是他们列举了其他国家的神明，也证明了列国的神都不能救自己的民，耶和华也不能。这是一种归纳法的攻击，用人类的经验否定神的拯救。不同的是，刚才两位也说了，一个是煽动大众，一个呢是精准打击个人。他现在呢集中火力要攻击信仰，摧毁西西家的信心根基，直接插入心脏的心理战，本质呢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给你洗脑啊，你的神不管用，你放弃抵挡吧等等。但是呢，西西家的回应呢，正是对这种精准打击的最有力反击，我们要跟着学。怎么学呢？14到15节，我想请梁安先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。
好，以赛亚书37章14到15节，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，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：
他收到这个书信以后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刚才也念了经文，几个连续动作反映他当时属灵光景是怎么样的呢？
观察西西家从接到亚述的书信后做了什么事，你看他几个动作哈，先是接过书信，然后就看完，上到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，这几个动作，一二三四，四个动作，其实你就看到了他很虔诚。他遇到事情呢，他不是先凭着血气，也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这个权威，而是他先来到神的面前，谦卑的把这些事交托在神的面前，有一个信靠的心。没有像其他的这些君王一样，哇，十万火急，赶紧召开军事会议。
开会，我们人都喜欢开会。
是啊，他也没有说赶快派一个使者回信骂他们，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他做得很对，也值得我们学习，就是他承认真的人的有限，他会来到神的面前，摊开在神的面前，完全依靠仰望神。
挑战一下你，碰到那些难题，或者真的是拉伯沙基也好，那个亚述王也好，你也会第一时间跑到神的圣殿吗？
不会。
不会，好诚实啊。
对对对对，不会。
那你也来分析一下这四个动作象征什么呢？
象征他对神的信心有多大。他在这个时刻是很绝望的，基本上就是你面对一个比你的势力大了这么多，但是他第一时间不是想我要逃跑，抛弃什么东西就马上走，
抛弃我的国家人民。
对对 对, 对, 对，他作为国王第一时间就是先找这个国家的立国根基，就是神本身，因为他真的看不到任何的希望，所以他只能求救我们的神。所以给我的反省是，我的话首先是真的很慌张，但是要学习就是万大事都是神为先。
我想起我们上周念的一节经文，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知道我们国家的至宝是什么，不是什么军队啊，什么金银财宝，那些通通都不是，要找回那个信心的根基，就是马上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彼得前书五章七节经文说，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西西家就给我们示范了怎么将忧虑完完全全的卸给神，他把信展开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也没有半点的隐藏，因为在父神面前我们哪需要躲躲藏藏呢？这时候的西西家遇到在位期间可能是最棘手的难题，但也是他跟神最靠近的时候。连续四个动作呢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。他不是那种扫一眼然后呢把书信扔到一边逃避的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的嘛，我不看我不看，我不想面对不想面对，他没有。他是呢仔细的阅读一字一句，了解敌人的指控跟亵渎，然后呢看完信以后呢立刻找神，在神面前展开书信呢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，你把敌人的文字拿给神看，好像呢在跟神说，主啊，你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说你的，多离谱多亵渎神的行为呀。
若我今天跌倒，恳求你扶起，
摩押刚才你一再强调说他们很骄傲嘛，他们抵挡神，而且他们欺压以色列人，所以要受到审判，但是神呢又没有立刻灭绝他们了，
是
而是在审判的宣告中加上恩典的邀请，要求摩押将羊羔献给那地掌权的，只要你们肯谦卑下来投靠西安的君王，也就能够得到这三年，也是给摩押人悔改的机会。但是经文明示，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抓住改正的机会了。
对呀，
神的恩典是先于人的寻求，在摩押都还没想过要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先邀请他们。即使这个摩押曾经咒诅过以色列的民族，打压过他们，但是我们见到神还是为他们打开一扇避难所的门。
黑暗当中忽然一下出现了一束光一样，想想摩押现在正在处在是个黑暗当中，然而这一节却告诉我们还会有出路的，还会有盼望的，就看你如何去选择了。
你我知你爱多少，我愿一生一世
做圣经真理，
自由提问，
分享感动，
彼此建造，
一起查经吧。
你知道希拿基利的世界观是怎么样吗？他说，我能跟神明对比，你们国家输了就代表我赢了你们的神。那西西家走的是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，他没有逃避难题，更没有在神面前假装自己很行，也没有硬扛，他凭信心的向神求问，以谦卑等候神的帮助。那么一开始我就问问大家，如果你收到坏消息之后呢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？大家有的说沉默，有的说怼回去看情况吧。那现在我们都看了西西家的反应，你觉得有差别吗？你跟他的反应有区别吗？
我跟西西家的有很大差别，因为看到西西家是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他还仔细的去看他的信，然后摆在神的面前等候神。而我呢，信耶稣以后有祷告，遇到事情以后，但是我祷告的时候也没有像他这样如此的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我应该是会草草祷告，而且呢虽然在祷告，但是心里啊还是七上八下的，就是那个心里啊就毛毛躁躁的。然后特别是祷告一段时间，如果还没有什么的话，可能应该是还是去找自己的办法去了，想想人脉呀，想想谁能帮我呀，说明我对神信心，对神的认识都是不足的。
我们何尝不是呢？一模一样的人都这样子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要安静的自己去想想这个问题，值得你问问自己，遇到困难我会往哪里看呢？也许是往里面看的，什么意思呢？结果弄到你内耗，我们会反复的想，是不是我做错事情呢？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然后呢陷入了自我怀疑跟焦虑，或者你会往旁边看，会迁怒于别人，譬如发朋友圈阴阳怪气的找同事吐槽你的上司老板，忙乱的找各种救兵来帮忙分析这个对策。我们的眼睛到底往哪里看呢？为什么我们总是被问题牵着鼻子走呢？也不曾想过转向。关键一步是从自救转向求告神。我们将进到本章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，西西家的祷告。16节到20节列出祷文中几个不同的层次，譬如宣告神的身份，求主倾听观看陈述事实等等。我们就尝试把几个不同的层次给列出来吧。
这个祷告真的值得我们学习。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呢？
这是一个范例来的，
真的
要背起来啊。
要把它记住啊。你看哈，第一，首先说坐在二基路伯上创造天地天下万国的神，这个神是谁？他跟这些偶像是不同的。很重要的就是创造天地天下万国，这是神的身份。那第二，他说求神倾听与观看。那第三，他就开始讲这个事实了，亚述毁灭列国，偶像被烧。那第四，他又确认了他所信的这一位神不是人手所造的，不是那些偶像，这就是承认神的主权。那第五，就是该提自己的诉求。怎么说呢？他说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他不是单单的让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就好了，他而是呢将神所做的这些归功于神的荣耀，不是单单求饼得饱求平安，而是为了神的荣耀，
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说出个重点来了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只会把困难带到神面前，你赶紧帮我解决掉就好了，消灭掉仇敌的声音好了。有没有想过让全世界清楚看见你所信靠的耶和华呢？你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称呼神为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呢？摇头说没有没有。从今天起我们在祷告中可以尝试这么称呼神呢？为什么西西家要这么称呼神呢？强调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这是在确定祷告的对象。他现在不是像一种无名的力量乱求，他知道我在求谁，我在求的是那个掌管历史的主宰，我希望他能够搭救我们。而且他也清楚地陈述事实经过还有这个困境，诚实地把现在最棘手的情况摆明，也精准地说出列国的神明他们不是真 神，他们不过是什么木头啊、石头啊，有什么资格跟永生神相提并论呢？再来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，核心的诉求，第一个当然是脱离亚述的攻击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全世界看清楚你才是耶和华。那神回应了西西家非常诚恳的祷告呼求了。21-29节比较多的经文呢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在神的答复里对亚述有什么斥责呢？用钩子跟嚼环惩治亚述，你明白那个目的跟象征意义吗？
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23节和24节的经文。23节说，你辱骂谁，你亵渎谁，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？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。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，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，我必上极高之处，进入肥田的树林。其实从经文当中明显的就看出来，亚述的罪在于辱骂亵渎以色列的圣者。他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甚至于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这是一种傲慢自大的行动。他认为列国都无法阻挡他，所以耶和华透过以赛亚斥责亚述的骄傲和亵渎。其实用这个钩子还有就是脚环，这也是当时亚述常用在这个俘虏身上的一个刑具来的，而且这也是对俘虏的一个羞辱。神用钩子和脚环来惩治亚述的话，使亚述失去了这个自由的一个工具，也就预示着再厉害的亚述在上帝的面前也会失去了主动权，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嘛。虽然亚述骄傲到认为人定胜天，但是神也让他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宰。
神用对待野兽的方式来制服亚述王，你再凶狠也没用啊，因为在神的手中你不过就是个被牵引的牲畜，根本没有自由。像海一刚才说的，你连自由你连尊严也都没有了。我们真的要听听耶和华对亚述的判词，从前你就是那个藐视嘲笑犹大的人，现在嘲笑你的是耶路撒冷，是西安的。胆大妄为的，连自己辱骂藐视的都不认识，还在那里威胁神的子民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愚昧的亚述甚至根本不知道，连他们打仗的输赢都在神的掌管底下，神才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亚述有什么了不起呢？那讲完亚述的判词呢，30节到32节，神赐给犹大一个怎么样的生存征兆呢？怎么坚固他们的信心呢？
神应许了他给以色列民一个证据，以色列民今年要吃自身的，明年要吃自长的，直到后年你们耕种收割摘集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。所以第31节的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，神这个给的是盼望的期限，就是跟他们说3年里面这个战事会远离你们，就是会结束。第一年的话，打仗的时间资源这么紧张的时候，他应许了供应了当中的居民，他们可以不用愁烦自己的食物。第3年的话呢，就可以去栽种他们的食物，这基本上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和平了，已经没有战事发生的时候，
恢复正常了。
对对对，
因为今年我们打仗嘛，战乱嘛，根本没有办法耕种，所以百姓呢要吃自生的。那明年呢，还是不能正常的耕种的，继续吃自长的。什么是自长的？我们都没有耕种的经验的，就是去年籽粒长出的嘛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去年的，今年还是会长出来，但是来到第3年呢，完全是恢复正常了。这不是一个随口的安慰，它是一个精准的生存计划，好像一个方案一样，非常清楚看到第1年、第2年、第3年会怎么样。因为神要清楚告诉他们，头2年你们熬得住，第3年一定会恢复正常的。神总不会撇弃他的子民，因为他是守约的神。但是呢，另外一边厢呢，33到38节，被神从原路赶回，注定没有好下场的亚述，跟以前他们那种威胁人、嚣张跋扈的态度形成什么对比呢？
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，也讽刺了他们。 亚述起初非常的狂妄自大，轻蔑神。他在信中就扬言说，耶路撒冷必被攻破，你们所信的神是没有办法拯救你们的。但是呢，结果恰恰相反，他连城都没有来到，就被神像牲口一样赶回原路了。最终他只能在自己的庙里被亲生的儿子所杀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，无论人怎样的狂妄，但是你在神的面前呢，都是非常的脆弱的。我也想到现今也是一样的。人一时的这个军事强盛，不管他口上怎么样的狂傲，其实你口上喊的高都是没有价值。不管你怎样的去亵渎神，你怎样的去高举人，但是呢，只要是神所保护的呢，你都不能够伤害他们。
你再说一遍，他最后死在哪里啊？
最终在自己的庙里被亲生儿子所杀。
他以前多么崇拜他们自己国家的神明，结果最终是死在神明的庙里头，死的真的相当的讽刺。从无人能敌到死在偶像庙里，以为偶像能给他加力，结果那些所谓很厉害的神明根本帮不了他，反而成了他被杀的地点，被自己守护的偶像见证了自己的灭亡。以前什么威猛啊、威胁、嘲讽、亵渎呢，都成了控告自己的铁证呢。到底谁在历史当中真正掌权呢？谁才是掌管历史的主呢？也应验了西西家的祷告，37章20节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我们都知道的，亚述的下场不是因为他们战术有什么失误，他们的军队确实很行啊，但只要神亲自出手审判，谁能逃脱罪责呢？真是想不到的转折。今天我们看的37章的经文，这个转折怎么成为你现在或者将来面对压迫时候的提醒跟安慰呢？海义，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。
这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是来自于耶和华上帝他自己，而不是哪一个人。因为人再有能力，若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，就是说毫无用武之地的。而对于这个转折，那就是我们人要悔改归向神，就像西西家一样，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，承认我们自己的弱小，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。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嘛，他才是我们的拯救。
神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，就是我们人常常忘记神了。我问一下梁安，这个压迫真实吗？
哪个压迫？
就是亚述的压迫。
当然真实了。
真实。好，来势汹汹的亚述可怕吗？
可怕。
当然可怕，当然真实。我们没有说那个压迫是假的，但是神的权柄更加的真实，但是神的信实更加的确定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完37章的经文，也感受到西西家遇到的压力、困难、棘手的问题，但都不用怕，因为神是坚固的避难所。那么感谢你收听节目，我们下个礼拜呢会进到38章的经文。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小松。
我是海义。
再见。
再见。
为要成就更美旨意，你的路高过我的路，你的时间从不失误。虽然此到结局，你掌管四季，我愿遵循你的旨意，等待命运的时机。你的路高过我的路，你的时间从不是看顾。